之第109卷。美好金夸常行度矣。肚子里面引用古德的话，老子曰：“不自是故长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清故长。”意曰：“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复谦，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遇，君子之宗也。”大禹不清不法，迂腐迂腐皆为宜能胜于，是而作龙门排盈缺，地平天成，功倍万世，诸公不骄不吝，劳谦下士，而东征破釜，足安周室。那么这是引古书，引古人的事迹来证明。后面呢做了一个结论，故曰：真正大圣大贤都从战战兢兢、临身履薄处作将出来。这一段也是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犯的毛病我们自己有没有呢？不可能没有，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。如果真正能把这个毛病消除了，自己的德行呢就有了根底如果心里面还摆不平，必须知道我们在德行上没有根，没有本。换一句话说，无论是求学修道，都是严重的障碍。总的来说，是叫我们谦虚、恭敬，要从清净里面，才能真正的有成就。后面有一段呢，讲妒忌，妒忌男女俱有，这人之常情了。男子见人恭见人有功名就妒啊，见人富贵也嫉妒地位也接近自己，嫉妒心生起来了，怕别人把自己挤下去，财胜己也嫉妒。这个这里有个总结，都是心量太小心量局量偏浅所使我们今天讲的是心量太小，不能容忍。这个都是学没有根基，学不得受用。真正学问有根基得受用， 就像佛讲的，不但没有嫉妒，没有傲慢，谦虚还能修随喜功德。看到才干比我高的，决定能够让贤。不会去竞争，你做得比我好，我应当让你，权位都让给你。为什么呢？人民的福，社会的福，能够为众生想，为社会想，为人民想，你就会让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这是大的，这是大成就啊！为什么呢？别人的成就就是我自己的成就啊！我自己不如人，居得这个权位不肯让人，害众生啊！你们想想因果，因果就堕地狱了啊！我能让给别人，别人做得比我好，比我更有成就，是我的成就啊。在佛门里面，印宗跟六祖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。印宗当时在南方是当时的高僧大德，信仰他的徒众不知道有多少啊！遇到六祖之后，他给六祖剃度，印宗是六祖的剃度师。他知道慧能大师德行修持在他之上，剃度之后反过来再拜他为师，把地位让给他啊，让能大师在南方教化一切众生。你们想想，那个成就到底是慧能的成就，是印宗的成就？实实在在讲啊，从形式上看，慧能大师的成就；从实质上看，印宗的成就啊，印宗绝不在慧能之下了啊，这是大德了，一般人做不到的。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做不到啊。事法里面，我们看古时候管仲与鲍叔啊，管仲的成就其实是鲍叔的成就啊。让贤成就，自己还不费功夫，别人替他做啊，这叫真正的真实的成就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修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就是悲智这个毛病啊，骄慢嫉妒我们现前社会里面，无论在世法在佛法，总是居在自己这个位置，到死 都不肯让，这是绝大的错误啊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一出来讲经，我在讲席里头就常说，40岁以前是我们认真努力学习的阶段，40到60岁应当修复，啊，这个为僧团服劳役啊，也就是说担任了僧团里面的知事，为大众服务。60以后啊，要修慧了，要把自己这个职务啊让给别人，办自己的生死大事啊。那么充其量讲经教学而已啊，一切行政事务啊完全放下，使这个僧团领导层啊行政层的人员呢永远是年轻化了。中国在古代退休是70岁，我们在古书上常常看到70之4啊，但是在修道人来讲呢，70岁太晚了啊，应当60岁就退休 啊，全心全力办自己的事情，可以做传道啊，教学讲经，自己好好的修行，要为来生着想啊，决定不可以居在自己这个位置不让人。这个不让就是这一个念头，这个行为就堕三恶道。谚语常讲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，出家我们要想到出家意义在哪里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贪嗔痴慢，这叫出家了。出家再去营建道场，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是个笑话。你出来你的小家，结果经营了一个大家，你怎么能对解脱啊？你的心怎么能够得到清净？换一句话说，你怎么能够与道相应？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，不但呢这个正果的人没有了，开悟的人啊也没有了，修学如法的人不多了。什么原因呢？被家累住了啊，是出了家，实际上并没有出家，收了一些徒子徒孙，比那个一般人家里头那个业还要大了。 你在家里头你有几个儿女几个亲戚朋友啊，啊，出家没几年，啊，这个家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操心，啊，现在的道场跟古时候不同啊，古时候道场是十方道场，啊，真的是熏心于能呐，啊，我们看古时候的规矩，啊，这四任期是一年，腊月三十，寺院治寺从主持啊，这所谓108单的治寺总辞啊，重新选举。所以这个选举制度，佛门用的最早啊，真正的民主，选出来之后。这个大年初一移交啊，任期一年的，不是现在，现在有很多好像是终身职了啊，所以子孙庙了啊，家大业大了，于是这个出家了，分子就复杂了啊，有很多人为什么来出家呢？看到你家业很大，出家之后啊，目的想继承这个财产，是为这个来出家的啊。如果你这个老和尚什么都没有，连个茅棚都没有，恐怕没有人会跟你出家啊。为什么呢？跟你出家要受苦受难呢、啊啊，所以今天这个庙盖得越大，越富丽堂皇，跟你出家的人越多，你就想想他为什么来的啊。可是我们没有听到有人呢去问他，哎，你为什么要出家啊。我们天天在读经，天天在念佛，有这么一点觉悟啊，这不是大彻大悟啊，这是小小的觉悟啊。我们深深相信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，我们在这个道场，这个道场得力于李牧原居士的护持啊，他真的是把家放下了，一切为佛法，一切为众生，全心全力来服务啊，这是凡夫做不到的。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放不下名利啊，放不下了权威，放不下五欲六尘的享受现前，是这一点名闻利呀，将来问题就大了啊！这一口气不来，到哪里去呢？有没有想到？如果能够想到这一层，这个人呢，在佛法里面可以说。他开始觉悟，始觉啊，不觉则迷，永远迷下去， 这还得了吗？人生很短啊，经上常讲啊，人命在呼吸之间，啊，佛这个开示是给我们提出了高度的警觉，让我们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。我们才能得度啊，该放下的必须要放下啊，自己一定要明察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，啊，我为别人经营啊，辛苦的经营值不值得？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做了榜样啊，世尊没有去建一个道场啊，啊，一生他老人家过着最低物质生活的水平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啊，那一些亲近他、跟他的那些弟子，那是真的是慕道而来的，这不是贪图享受而来的，啊，跟到释迦牟尼佛都一样啊，都三业波。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真正是慕道而来的啊！讲堂精舍的建立是居士们做的，我们要从这些地方能体会。当时世尊的在家弟子国王大臣礼请佛去讲经说法啊，供养居住的地方，别人的地方自己没有啊，自己一心在办道，有人供养我们可以接受啊，要安心办道啊，我们才对得起供养的施主啊我们道业不能成就，那就欠施主的债了，欠债将来要还债的所以嘉慧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提出啊，出家人要不能恢复透布的制度，正法要想住在世间就非常困难啊，他提出的是突破制度啊，我们读他的讲义深受感动，没有人提倡，早年我在台湾香港喜成法师来看我啊，这是一位精明能干、 充满活力的法师。我鼓励他了，我说你老人家肯不肯带头，你带头我们追随你啊，不要多，我们找五个人，五比丘啊，现在树下一宿我们的体力不行了，现在可以住帐篷啊。啊，你看那个露营的帐篷做得很精致，也做得很好啊，又很轻巧，一个背包背在身上啊，晚上树下帐篷支起来很好啊啊，我说我们采取托钵，你带头我跟你去啊。他听到之后也点头，好啊。可是回到香港之后呢，消息就没有了啊，真有人带头去干呢 啊好事情啊。托钵不要怕托不到饭，我相信真正发心托钵没有人供养，诸佛菩萨会化身来供养你，我有这个信心。佛法要真正兴旺啊，真正能起来啊，姜维农居士讲这个话有道理。刻意贪图享受，贪图名利，不但不能够兴教，怕的是过失很难避免啊。出家跟在家学佛不一样啊，啊，在家学佛问题不大，出家学佛不容易啊，相当艰难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请掀开感应篇第108节啊，108节，无形于妻子，事理于舅姑。那么这个一段呢，都是讲的家庭之物，家庭是人伦社会的根本。家要是出了问题，社会就不会有安定，这个世界呢也就失去了和平啊。我们今天观察这个世界，大多数家庭都有问题啊，所以社会的动荡不安，天灾人祸，频率增加，灾害的程度加重，原因都出在这些地方啊。我们再仔细观察这个问题，是越来越严重，我们从因上果上啊都明显的能看到了。夫妻不和啊，这在前面呢已经跟诸位说了很多了。注解里面做得很好，待妻以和而敬，待子以言而正，这是古时候 不但是圣贤人的教诲，诸佛菩萨的也没有两样啊。但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上看不到啊，心性与圣教完全相违背啊，不以礼待其，这是畅随之意。那么现在谁懂得理呢？什么叫理呢？理失掉了，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。古德教人德行的标准呢，有五个层次：道德、仁义、礼。道失掉之后啊，有德了；德失掉之后啊，有仁；仁失掉之后有义；义失掉还有礼。礼要再失掉了，天下大乱啊！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乱象，没有理啊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诸位如果细心去读诵这2000多年来，这是有历史记载的，一个政权的建立5年之内呀，帝王一定是治理左右，礼是一个人生活行为的标准啊，大家都懂得啊，都能够遵守啊，这是法度啊，乐是调心。人是凡夫，总有情绪，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用什么东西来调和呢？音乐。所以礼跟乐都是教学的落实啊，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叫娱乐。从前呢，这个在中国啊，种种的艺术，像戏剧、歌、音乐、美术，都是教学的工具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高度艺术的教学。现代人不读圣贤书啊。对于这些事情完全不知道，那么也不晓得这种事情对于整个社会的关系，对于一切众生吉凶祸福真实的因素啊，要想世界安定和平，要想人民幸福，是很难做得到的。接着你说不以道教此，则伤僧孺之恩啊，不以不辞，总曰无形。这些话我们今天念了啊， 就是现前社会的写照。如何挽救社会？如何避免这个劫难？我们读这个书，才真正体会到印光大师的用心。佛陀的教诲是散在经论之中，必须要读诵相当分量的经论，你还能记得啊，还要能够深解意趣，而后才能够依教奉行，这是一桩难事情。感应篇汇编是把儒释道三家的教诲都汇集在这一篇文字之中，纵观全篇的大意，他文字并不多啊，不到2000字，全文分成7个大段，第一段呢总纲，第二段呢事情啊警告我们，第三段善因善果，第四段呢讲的恶因恶报，这一段长啊，这一段里面总共分为17段、啊、我们现在念的这是第15段，家庭之恶。感应篇写得好啊，啊，以这么短的文字，儒释道三家重要的教诲，基本的伦理德行都在其中。我们看底下这几句话啊，今之代气的刻薄寡恩呐、啊，这是功利社会的现象。太子呢姑息太固啊，这个苛责太甚呢很少了，姑息太固后面接论两句话说得好，即时无形啊，一时无形何以责其子乎，这两句话无穷的感慨，自己无形呢，你怎么能够把妻子儿子叫好？所以我们读这一句是感到莫大的悲哀。 离于故旧。注解里头也说得好，夫思旧故，这是媳妇怎么样啊待他的公婆，就是公啊，姑是婆啊，先生的父母啊，啊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婆媳不好，没有办法相处啊，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啊，那圣人教给我们的啊，夫思旧故，亦如子思父母。这现在谈不上了，现在儿子不懂得孝顺父母了，啊，媳妇怎么会懂得孝顺公婆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父子不相容，母女不相容，今天是这个社会啊。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利害，有利的时候彼此利用，利失掉之后反目成仇，啊，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伦理道德今天是荡然无存，正是古人所说的父不父子不子，家不家过不过，大乱之时啊，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头一天跟学生说，世界已经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降凡都救不了。我们想想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什么人有力量啊，能教化一切众生回头是岸，他回不了头了啊，他往什么地方走呢？就是睁着眼睛看到啊，他往地狱走，他不是往天堂走，他是往地狱走啊！啊，诸佛菩萨看到这个情形也无可奈何啊，只有等待，等待他堕地狱，等待他在地狱里面吃尽了苦头，哪一天悔过。这才能再教化他，他不能悔过，佛菩萨对他也无可奈何。我们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，这大幸，生于乱世，从经教里面还懂得一点道理，别人不做，举世之人都不做，我们知道厉害，知道得失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。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啊！我把这个感应篇列在教学奇门功课里面的一门， 我们学佛了，这七种树不能不读啊。七种树里面三种是佛经啊，阿难问是佛吉凶经、弥陀经要解、普贤菩萨行愿品、大乘无量寿经，这个总共四部经啊。另外三种了凡四训、感应篇汇编、儒家的四书，啊，我希望我们的同学熟读这个七种，我们在这一生就决定不堕三恶道啊。不但要熟读，而且要深解，解得浅不行，要解得深呐、啊！啊，认真的依教奉行。